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诗班用诗歌来带领我们，在这神圣的时刻，我们来到他的殿中，亲近我们的主，敬拜他，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今天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生命的突破，相信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看到多年没有见到的朋友的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会讲：“哇，长这么大了，我都不认得了。”为什么会不认得呢？因为孩子长大了，变化了。所以变化成长是生命的基本特质，这期间肯定要经过各样的突破。生命其实是很奥妙的，很难给一个定义。我看了一下维基百科，它基本上把生命定义为一个物质系统，我觉得肯定有缺陷的。生命远比一个物质系统或者说半开放的物质系统所具有的、所能包含的要丰富的多了。这其中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的，需要成长、变化、突破。问题是怎样突破，如何的成长？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再把红色的读一遍，好吧，请。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都背下来了，非常熟悉。这节经文的经义其实是描写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种子来到世上，他受死，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生命的繁殖是耶稣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种子或者说麦子所表明的生命的繁殖，相比于羔羊所代表的救赎，或者说铜蛇所代表的医治，更加的重要。生命的繁殖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心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段经文，看看这节经文对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灵命上的成长突破有怎样的启发。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所以麦子首先要落在地里。在地里意味着什么呢？黑暗的、潮湿的，周围充满了各样具有腐蚀性的成分，是不舒服的，所以是一种逆境。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历逆境中的试炼，经历苦难，经历磨难。讲到苦难磨难，可能我们马上会想到约伯。旧约约伯记提到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他善良，他非常的充满慈爱，他原本非常的富足，他有很多的儿女，有幸福的家庭，有成群的牛羊，但是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化作乌有，他自己也得了重病。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其实是非常煎熬的。约伯自己也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疑问，他甚至诅咒自己的出生。尽管如此，他对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像他说的：“神试炼我之后，必如金金。”所以他就靠着对神的这个信心，能够忍受苦难，走出这个困境。 当他们走，当他走出困境，经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生命以及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提升，他也更加的蒙福，以至于在约伯记42:5，他可以这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一人受苦，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奥秘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样的试炼，遇到各样的逆境，各样的苦难。有些是必须的，是不可避免的。破茧成蝶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挣扎的受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蝴蝶需要用力，疲劳，挣扎，再用力，这样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过程。有的人觉得，哦，这蝴蝶多受罪啊，我让它容易一点，减轻它的一些痛苦，给它把这个茧弄开。这样做的结果使它的翅膀因为不能省力了，因为省力了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不能得到刚强的成长，以至于很快就会死掉。那问题是，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要怎样得到突破呢？圣经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我们的榜样，就是哈拿。哈拿的出场其实就是个悲剧，因为他不能生育。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头，不能生育是被看作一种受咒诅的，是有罪的，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不仅如此，哈拿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叫比尼拿，简直就是他生命当中的噩梦。撒母耳记上1记载，比尼拿因着哈拿不能生育，就特别来激动他，羞辱他，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以至于哈拿每天都吃不香睡不好。注意有一个细节啊，在撒母耳记上1有说，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忧闷呢？有我不比有10儿子还要好吗？这样的丈夫多好啊，有这么好的丈夫，但是没用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爱情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生不如死的困境当中，哈拿怎么办呢？他是如何突破的呢？这个转机是在撒母耳记上1:12，那里记载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他就是不住的迫切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上，从自己的困境，从自己的苦处转向了神。因为他的目光转向神，仰望神，他的生命就在逆境当中，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得到突破。这是生命得到突破的秘诀。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哈拿在突破以后，他的实际情况有没有改变呢？如果你读的话，其实他一点没改变，环境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的心，改变的是他从目光盯在自己的苦难上转向了神。就像撒母耳记上1:18，那个时候于是妇人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也不带愁容了。所以只有放下自己，把自己的目光从环境当中移开，来依靠神，方能成事。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生命得到突破与成长的秘诀。不看环境，我们仰望神。当我们仰望神，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神使我们，是我们盼望以及 我们平安的泉源，因着我们的跟盼望、跟喜乐、跟这个信心的泉源连接，我们的盼望就会代替忧伤。在祷告当中，迫切的祷告当中，神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让我们软弱靠着信心变为刚强。我们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啊，不知大家对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失败能带来成功吗？不会的，失败本身不会带来成功。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失败当中学到怎样的功课。你不能今天犯了这个错误，明天同样的错误再犯，这样的话一点不会成功的。必须要通过总结教训，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这当中学到功课，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浪费所受的历练，浪费我们所受的试炼，不能让在地里的这个过程徒然。古波斯诗人鲁米这样说过，说伤口是光射入内心的地方，伤口本身是疼痛的，但是我们接受它，让神的光，让神的平安和这种信心来提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尼陀生弟兄在他生命极其艰难的时候曾写过一首诗歌，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唱过，恋我欲经。他在这个诗歌里头用橄榄、用葡萄、用纳达他们所受的打击压榨作为例子，联想到自己所受到的这些困境。我们相信他那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主给他力量、给他盼望、给他信心，他不可能从那么困难的历练当中走出来的，以至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非常凄美感人的一首诗歌。还有一首诗歌叫当转眼仰望耶稣，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我相信我们都有烦恼困苦的时候，有不见亮光、黑暗满布的时候。哪怕就是今天现在，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处在这种挣扎当中的，或许是家人的病痛，或许是工作的压力、经济上的困扰，或者是婚姻当中的挣扎、跟孩子的关系等等等等。当我们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我们该怎样行？愿今天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烦恼困苦的时候，我们更上一层楼，仰望我们的主，盼望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带领，我们可以走出泥泞，可以突破困境，更上一层楼。这是第一点，我们生命要突破就要经历逆境的试炼。接下来我们再看经文了，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不光要落在地里还要死。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也容易啊。你可以到一个地方，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比如说到大峡谷，纵身一跃就融化在无比壮观的景色当中了。这样的死有用吗？显然是没用的啊！这样的死根本不行的，不解决问题的。那死是什么呢？怎么死呢？我们看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他讲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约翰钉在十字架上啊，大家记住，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讲，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请问我们会不会犯罪？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都会犯罪。但是这讲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就不能犯罪呀？怎么回事情呢？是神的恩典不够吗？是神的救恩不完全吗？当然不是。我们从神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不会犯罪，但是我们的旧生命是否依然，是否不存在了？是不是完全死了？没有的，旧的生命还是伴随着我们。所以我想死应该就是要脱离旧生命的捆绑，要致死老我。我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的内容，其中看电影是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了。那时候一帮孩子会跟着放映队，从这个大院到那个营房，从这一村到那村，看一个电影可能看很多遍，里头的台词啊、内容啊都能背下来了。于是我们会在一起来一起演这个节目，演这个电影里头的内容，也乐在其中啊。当初有个应该有五十多年前了，有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看过没有？看过，演过，也演过。面包会有的，这是经典台词啊。但是我们没演这一段，我们演过列宁的演讲。列宁的演讲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学一学。他讲，旧社会必要灭亡，同志们，旧社会灭亡的时候，他的死尸是不会被钉入棺材葬入坟墓的，他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着我们。列宁的演讲，旧社会啊，其实我们的旧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得到重生，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但是我们的旧生命不会同时死去的，不会被钉入棺材葬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没有腐烂发臭，但是神出鬼没，不时的会影响我们。我们稍不惊醒就会犯罪。保罗在罗马书他有非常好的这个阐述，我说大概稍微总结一下。首先是一个称义的问题，指的是我们身份上的，我们地位上的，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在神眼中因着耶稣基督看为义，这一点神已经替我们完成了。想想这个是无比的恩典呢，神知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他亲自为我们完成。但是这不够，第二点是一个诚意或者是因信成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指的是我们在生活上，在生命上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老我越来越死，新的生命越来越活，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改变，表明我们要把以前我们所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那些，我们都要放弃。这其实是很难很难的。记得应该十多年前了，我们在一个夏令会上，我们夏令会快到了啊，黄子佳牧师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一个广东姑娘嫁到山东去，她从一个广东小姐变成一个山东媳妇，一下子就变成了。身份改变非常容易，但是他二十多年所习惯了吃烧麦的那个胃要去适应烧饼，那个就是不容易的了。尽管他说我来了我是要吃烧饼的，但是那个胃不见得就习惯，所以要改就是比较困难的。那怎么办呢？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五节讲， 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我们要脱离旧生命的捆绑，我就不能顺从老我，体贴肉体，按照自己的心意行。我们必须从圣灵，遵从圣灵，遵循神的律，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不要以为你能做自己的主人呢、啊。你当然可以，我发誓吃小饼，我就喜欢烧饼。但是当烧麦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身不由己。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是体贴肉体呢，体贴肉体我个人的欲望呢，还是体贴圣灵，让圣灵做主，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我所做所行，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头，放在神的手里，要比自己的手里稳妥的多了。我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话啊，加快速的给弟兄姐妹读一下。他说，我手里的一个篮球约19美元，放在 Michael Jordan 手里的价值是3300万美元。我手里的一个棒球大约6美元，放在 Mark McGuire 的手里价值就是1900万美元。网球拍在我的手里没什么用处，但是在 Serena Williams 手里那就是温布尔登的冠军。所以要取决在谁的手里。杖在我手里最多可以驱赶野兽，但是在摩西的手里可以分开波涛汹涌的大海。弹弓在我的手里是孩子的玩具，放在大卫的手里便是强大的武器。五饼二鱼在我的手里可以做2个鱼肉3明治，但是在神的手里可以喂饱数千人。钉子在我的手里实在没什么用处，但是耶稣基督里的手里的钉子可以为全世界带来救赎。取决在手的人，在谁的手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谁的手里。我们时刻问这样的问题。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神迹，上次我在中国的时候，可能不久之前曾牧师也讲到当中提到过，就是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那段经文的真意当然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他是可以让死人从死复活的这样一个大能的神。今天我们从拉撒路身上看一看，大家还记得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怎么说的呢？拉撒路出来，哎，拉撒路就出来了。换一句话讲，就是耶稣的一句话就让拉撒路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神的大能彰显出来了，耶稣是生命的主。但是结束了吗？你如果查经的话，你发现还没有结束。在约翰福音11章44节，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非常重要的。拉撒路尽管复活了，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满身还是缠满了各样的布条，只有把这些束缚的东西完全解脱，他能够自由的行走。这里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其实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当我们受洗归主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降生了，罪不再辖制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神为我们完成了这救恩。就像拉撒路因着耶稣的一句话从死里复活一样。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第二部分耶稣说解开叫他走。我们老的生命还跟我们有很多的缠绕，我们要完全的得到释放，要从这缠绕当中解脱出来， 以至于可以全身轻松地行走天路。这不容易的，要解开这些布条，需要神与我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永恒的课题，永恒的话题，怎么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怎么把我们这个枝子紧紧地连接在葡萄树上。这里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读经祷告认罪悔改每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这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加强加深祷告，有一颗渴慕的心。但这还不够，我们不能停止聚会，主日聚会、小组聚会、门徒训练。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解开，让他走。耶稣其实是叫周围的人，所以靠自己有时候也不行，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携手，携手同行，彼此的监视，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松绑，同走天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讲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头有几个动词啊，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脱去，放下稍微容易点，脱去就要 make an effort， 就要费一些劲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大家互相的帮助，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第二点，要脱离旧生命的捆绑。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讲说，若是死了就解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死不是目的，死的目的是活，只有我们死透了才能活得好，只有我们死透了才能活出与这个浩大的救恩所相称的生命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不但要脱离旧生命的捆绑，更要将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所以第三点，就是要彰显新生命的荣耀。我们看几节经文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讲，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讲，因为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是披戴基督，我们里里外外都是基督，既然我们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必然会发出基督所拥有的香气。我们里里外外都是基督，当我们从这走过去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别人所感受到的，应该是从基督那里所发出来的香气。今年二月份，我们教会请廖智姐妹来这里做了一个生命见证会啊。这之前同工们跟廖智姐妹有很多的沟通，这个见证会节目怎么安排等等等等。我相信这些同工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或者弟兄姐妹在见证会当中，如果你有机会跟廖智姐妹一起有过交谈的话，我相信你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尽管他的双腿残疾，你从他这个软弱的外表所能够感受到了是一个活泼的、充满乐观、充满激情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跟他一起同工是非常愉快的。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气场吧，甚至有的人可能试图从科学上作为解释，是一种电磁场里边之间的一些 interaction。 其实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人经常会动脑子想想到底怎么回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是有这样，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跟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舒服， 啊，你该从他那儿得到的是一种向上的，让你开心，让你激励你这种特别喜乐，这个充满朝气的，也被个人也被激励的这样一种气氛。相反，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啊，因为听到了总是抱怨、不满、怨恨，甚至哀叹，你自己也不自觉的就沉浸在这种气氛里头了。其实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是有传染性的。我们是一个被圣灵所引导，有圣灵所掌管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一定会持续的结果，持续的结果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生命的奥秘，其实更是神的作为。最后我想以曹雅芝 George Stott， 他是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浙江省温州的一位宣教士，他被称为是用一条腿走进中国的宣教士。他18岁的时候因为受伤被锯掉一条腿，终身就要拐杖残疾啊。戴德生最初创办内地会来招募去中国宣教，曹雅芝就主动的去申请要加入。起初戴德生非常的犹豫，因为他是一条腿的人嘛。曹雅芝的回应是，两条腿的人不去，我就要用我的一条腿去中国。他说，我尽管是一条腿的人，但是主在我身上可以让我完全的健全，主是我的双脚。这样的回答震撼了戴德生。其实这样的回应也是教会宣教史上非常激励人心的回应之一了。他就去温州了。他在温州那时候的困难所遇到的挑战其实是难以想象的。想想看，他行动不便，只有一条腿，语言又不通，我去温州，温州话我根本听不懂的，生活又艰苦，当时的大环境也是对洋人呢有巨大的排挤。所以曹雅芝在路上走的时候，甚至会有当地人向他扔石头的，想想看他心里的感受会怎样呢？他会不会有抱怨，神啊，我是回应你的呼召到这儿来的，怎么人向我扔石头呢？但是他没有，他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心，始终的坚持日常的步道，探访病人，照顾孤儿。他经常是拐着拐杖到乡村去传福音，一瘸一拐的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所以当地人看到的是那个一瘸一拐的形象，但是从这个形象当中所感受到的是他心里头那一颗炙热的心，是他那个无比的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的残疾反而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大能。温州的环境其实很糟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非常的潮湿，这对于 来自英国的 George 曹雅芝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不适应的，很大的挑战。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是很差的，他有一次中暑发高烧，同时他又患了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医疗条件，他就靠一些简单的草药来维持。生命垂危啊，他的助手就劝他说，要不你就回英国吧，回英国治疗。他的回答是，除非主亲自命令我离开，否则我死也要死在我所爱的这片土地上。他就是这样靠着祷告来给自己加力量， 最终慢慢的就痊愈了。他病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外头一瘸一拐探访病人，将神的爱真是就从他这个在我们看来不健全的肢体上彰显出来。这个是他妻子 Grace 写的一篇回忆录，讲他们夫妻在温州宣教26年，这其中介绍了他们的蒙召，特别是他们在温州这26年间所经历的艰难困难，以及他们怎么在这些困难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其实他的妻子 Grace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妻子，只是一个随他去的妻子啊，没有太多的介入，但是曹雅芝的侍奉，他的生命给妻子极大的影响。这个 Grace 曾经讲，他说，我在 George 身上看到的是顺服之美，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主，我也愿意效法他。所以 Grace 后来也全心身的来奉献自己，在温州在宁波地区创办这些女子教育，来亲自的教育，做这些管理教育管理的工作，其实对整个当时中国女性教育都是有贡献的，有了积极的影响啊。他们夫妻也可以讲是宣教士的一个典范啊，大家都特别的爱他们，特别的为他们的事迹所感动。他们在1877年的4月1号，在温州的花园下建了近代温州的第一所教堂，就这个教堂今天还在啊。所以就这样，曹雅芝夫妇将他们打扮的青春和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中国，都献给了温州。因着他们的摆上，温州地区成为内地会在中国最兴旺的福音最兴旺的地区之一。其实直到今天，温州在整个浙江省也是福音最兴旺的地区，甚至温州人很多到外地做生意什么，他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为主传福音。所以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愿曹雅芝弟兄他的生命激励我们努力活出这生命新生命的荣耀，来传扬主恩。我们快速的总结一下，生命的突破，我们要经历逆境当中的试炼，在逆境当中我们将目光从环境移开，在困难委屈当中仰望主，将自己完全交托。第二点是脱离旧生命的捆绑，通过读经祷告认罪悔改，我们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靠着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的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可以脱去老我的缠累，能够死得透。第三，彰显新生命的荣耀，能够活得好，带有基督的香气，影响造就更多的人，结出更多的果子，让主的名得到传扬，得到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感谢你不但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也引领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并向我们显明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怎样行。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将目光转向你，信靠你，帮助我们能够除去老我的缠累，活出这个新生命的精彩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